喂，文杰啊，就喺前几日啫，中国最大嘅本土运动品牌之一安踏前 CEO 徐阳突然间咧就透过微信朋友圈回应自己离职嘅原因。佢话咧自己要陪屋企人迁居去美国洛杉矶，关键就系佢唔系提前同大家道别嘅，而系等飞机起飞一个几钟头之后先至发朋友圈。佢自己都话冇安排任何一场道别，咁就好耐人寻味啦。一个喺安踏做到 CEO 嘅人，身边有好多亲朋好友、同事、下属噶嘛，结果离开中国，居然一个人都唔通知啊！
讲到明一明啦，就系走得非常低调，甚至话可以话系悄悄咁样掉咗啦。而且啊，佢哋点解要等飞机起飞后先至发信息？好可能啊，系要先确定自己已经系咪安全离境，
彻底安全先至发消息。所以咧，网上啊立即好热闹啦。跟住咧，又传出咗一个更加惊悚嘅消息啊，话携程嘅创始人梁建章因为被重罚51亿元，带住啲屋企人想走小路出境，结果系被捉咗翻嚟。
不过呢条消息啊，我觉得一定系打个问号啦。以梁建章咁样嘅身家同埋资源同埋身份，真系有必要带住全家翻山越岭咁样行小路咩？而且如果真系上咗官方嘅边控名单，就算偷偷咁样走咗出去第二个国家，都未必啊够胆收留佢。
所以梁建章呢件事咧，目前啊更适合当作网络传闻嚟到睇。仲有罗永浩出逃西雅图嘅消息，亦被传到满城风雨。
但系罗永浩本人已经喺 X 上面辟谣啦，佢话所谓嘅浦东机场出境惊魂啊，100%系造谣同埋误导嘅。自己近期咧一直喺上海做影片后期，根本咧冇出差。
所以而家呢啲消息咧，真嘅假嘅都混埋喺一齐。徐阳离开中国系佢本人公开讲噶，梁建章同埋罗永浩呢啲咧就唔能够当成事实啦。
但系有意思嘅系，点解最近啊冒出咗咁多企业家出逃嘅消息呢？
因为真正令人不安嘅唔系某一个传闻，而系普通人出境啊，而家都喺度收紧。呢件事本身咧，确实已经引起好多人嘅警觉。最近咧就有网友爆料啦，话8月18日从浦东飞西雅图，喺办理登机手续嘅时候，就被要求填写一份涉及家庭、海外关系、社交账号、资产等信息嘅表格，甚至有人话手机仲被要求解锁接受检查。
但系呢份表格嘅照片咧，本身咧亦都系有人质疑嘅，因为入边咧出现疑似日文汉字嘅字形，唔排除系 AI 生成或者系后期制作，所以呢个爆料啊，我哋同样唔能够当成已经证实嘅事实。
但系另外一啲现象咧就值得注意啦。有留学生同出境旅游嘅人反映啊，公安会打电话询问佢哋乜嘢时候出境，乜嘢时候翻嚟，出去做咗啲乜嘢，甚至有人反映学校要求出国前报备。
呢个先至系问题所在啦。你发现啊，中共如果真系要收紧出境，佢唔一定会一下子将门砰一声就关紧啦。
因为一下子关咗道门咧，社会反应啊可能太大。所以更可能采取的是渐进式收紧，先加强审查，再增加报备，再限制特定人群，最后呢就一步一步将那道门关细。徐阳这个案例刚刚就可以给大家看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就是当那道门还留下一条缝的时候呢，有些人已经在想办法出去，等到最后那条门缝都关埋呢，再想走可能就迟了。
是啊，你说一个中国公民有护照出国啊，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咩？
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，但是在中共的治理逻辑入边呢，出境从来就不被当成是一项不可干预的公民权利。过去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的时候，他可以放宽。现在如果他觉得资金人员外流威胁到自身利益呢，那可能就重新收紧了。出国在中共的眼入边是特权，所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今日网上又传出边一个大佬走了，而是这道门是不是在这里越关越小。
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压力越来越大，资金外流、企业家外迁、普通人民 亦都移民对当局来讲是需要控制的问题。
所以我们之前呢亦在提醒大家，越早走就越好，不要等到那道门完全关埋，你才考虑自己的选择。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但是至少提前想清楚，如果真的有一日出境越来越难，你有没有第二套方案呢？包括人怎样走，资产怎样安排，家庭怎样安排。
因为真正令人后悔的往往不是当初走得早，而是明明已经看到风向变了，还对中共抱有希望。
徐阳这件事最大的启示，可能不是又有一个企业家走了，而是当你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静静准备退路的时候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那道门本身正在发生什么变化。
听日这些很知人的故事都是一个提醒你的，徐阳已经走了，其他人可能亦都正在路上，但是我想讲的是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离开的，没运的至少呢我们可以先在心里面走出来，不要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和期望。广告之后跟大家讲讲，有一个行业倒下了。
好多人保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，吃到最后台面上一堆瓶瓶罐罐，自己都搞不清在补什么。健康5203高代谢补不同，富含12种天然草本和营养素，一次照顾整体代谢，不是单一功能。收到的客人回馈都不同，有人说精气神变好了，有人说睡觉更安稳，有人说身体感觉轻松好多，定期检查的数字都更稳定。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，感受自然都不同，一樽三高代谢补照顾的面向却不止一个。现在16樽装85折，30樽装8折，刚好可以在中秋节前后落单送给亲朋好友，是很不错的节日礼物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。中国价培行业最近可以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寒冬。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申领驾驶执照的人就只有2051万，比2015年的3613万整整少了 43%。
43%? 10年时间斩了近一半。
是啊，8月15号边个杀死了驾校直接冲上微博热搜第一。看来大家都在问，以前学车的人都去了哪里呢？难道00后集体决定不考车牌？
现在的驾校场景确实是变了，以前是烈日底下排队练车，教练车一架接一架，现在呢车还在，教练都在，但学员呢就不见了。
8月16号第一财经记者走访广州番禺一家驾驶学校，现场挂住即报名即练车日夜班一人一车免费无二的大牌。
这个广告听起上来就差距全天营业24小时恭候你的光临。
但问题是广告这么卖力，现实呢就很冷清了。以前学车的人排队等车，现在就是训练车排队等学员，
角色完全是反过来。以前我们的朋友在深圳学车都是提前一个礼拜预约的，中间想加火洗钱都未必加得到。
还有些媒体报道济南一家驾校今年暑期最旺的学车季，15架教练车居然只有4架在教学，另外11架呢全部在个角落头上等。
11架车躺平，驾校版的提前退休。
更麻烦的是那些教车机构亦开始大量亏损，全中国现在有超过 2.1 万家驾培机构，超过80%不赚钱，平均产能利用率只有 28.6%。
80%不赚钱，这个行业就来玩完了，难怪教练都要转行开网约车了。
那就形成一个很讽刺的画面了，驾校没有学员，教练没有收入，训练车没有人开，最后就只有网约车平台。欢迎各位驾校的教练加入我们。
那到底是哪个杀死驾校？
首先是适龄学车人口结构改变，以前学车的人群里面呢 30几岁到50岁的中年人占了大多数，但是随着这么多年的发展，这些人当中呢大多数都考了车牌的了。现在驾校主要招生的对象呢就只是剩下刚刚满18岁的年轻人，而00后就只有1.63亿人，无论是60后到90后，每个世代都超过2亿人。
学员的生源明显就缩减了，这个是硬伤来的，根本都没人帮衬，又怎会有生意呢？
是啊，公安部的数据显示，2015年申领驾照的人还有3613万，2016年就有3314万，2019年就降到2943万，到了2023年就有2429万，2024年是2226万，咁到咗2025年咧，就只系剩翻2051万啦。
十年时间从3613万跌到落去2051万，少咗成1000几万啊！人少咗，驾校当然咧少学生啦，呢个道理好简单啦。
而且咧，仲有一个问题，而家年轻人嘅生活方式亦喺度变。以前好多人啊觉得18岁以后第一件大事咧就系考翻个车牌。而家00后可能啊觉得我连工作喺边度都唔知道，考个驾照做咩呢？
系啊，而家喺屋企入边失业躺平啊，考个驾照嚟做乜嘢？
仲有另外一个原因啊，尤其系喺大城市，嗰啲公共交通、地铁、网约车都好方便，再加上买部车又唔平，养车又更贵，油费、保险费、停车费、维修费，样样都系钱。所以呢，有啲年轻人就諗明白啦，我花咁多钱考个驾照，仲要花10几万去买车，然后仲要养车，仲要日日塞车，我点解唔直接打部车呢？
呢个叫做理性消费。广州番禺一位李先生话，自己几年前呢买咗一架 SUV， 揸咗2年就卖咗啦。点解呢？因为佢计咗条数，现在地铁咁方便，打车亦都咁方便，买车以后仲要养车，点会划算呢？
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就预测啦，2026至2027年系淘汰高峰，2030年后供需趋于平衡，预计行业总量缩减25%到35%，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，学员锐减，教练啊被迫转行。
湖北十堰的刘师傅啊，喺10年前咧仲系的士司机嚟嘅，见到啊呢个驾驶培训市场啊咁狂热啊，咁就考翻个教练证转行啦。谂最高峰嘅时候啊，1年培训300几个学员，从2020年起咧，学员咧嗰个数量嘅直线下滑，到2024年啊，全年咧大唔够50人，喺2025年咧，佢就再次转行啊，做翻网约车司机啦。
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，如果只是人口减少，驾校慢慢缩小也就算了，但是现在连带着教练、场地、训练车、招生市场都在缩减，那就是整个产业链都在降温。
是啊，真的一环扣一环，又不知道多少人失业了，教练转行，场地收不到租，训练的车辆呢迟迟都不揸，也都会荒废，有一个行业呢就倒下了。
日日跟着节目看时事追热点，对眼一盯就是几个钟头，到了夜晚干涩绷紧，有时看东西好像隔了层雾咁。好多人这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，但是吃了一排对眼还是不舒服，原因很简单，对眼都干成咁，叶黄素根本吸收不到，润眼宝被称为食的人工泪液，它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补湿，将水分补翻起，对眼水润了，后面的护眼成分才真正有用。登录健康520官网，了解下润眼宝这款产品的特色啦。
好啦，今日节目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谢大家收睇同埋收听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，记得咧点赞同埋订阅我哋嘅 channel， 同埋欢迎大家咧喺留言区分享你哋嘅留言。我哋听日再见，拜拜。